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尼亚，
我是小鸟。
啊，今天是一期案件节目，然后最近听咱们播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然后我们呢也准备全心全意把这个播客给做好。我们看到平台上有一个话题活动，叫做《小大人混社会指南》，昨天因为是开学季嘛，
哎，该蹭的热点还是得蹭一下。
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挺扎心的，就说社会化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当我们从一个学生变成社会人的时候，到底要经历怎么样的转变，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但不是那个社会人啊。
那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社会人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我的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你说这社会化是不是就是咱们怎么在大家面前表现得比较靠谱，就是扮演得比较成熟，你说是吗？
是吧，就好像社会有一个既定的框架和角色，你得达到那个标准，你可能才能被认定为一个靠谱合格的社会人。
我说你无论私下怎么来，你上班的时候你还是得表现得比较靠谱。
哎，你该是牛马你还得是牛马。
对，这不就是咱们以前说的上班就是在 cosplay 靠谱的成年人吗？这不说到底就是表演吗？可是问题就是，既然它是表演，就有可能会面临被戳穿，就是你表演失败了，别人看穿了觉得你演得不好，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哎，我就是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案子。
哦，所以你才决定要讲今天这个案子。
哎，其实这个案子你大概是听说过的，我也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反正这个呢跟咱们以前讲比如说那种天生就嗜血的杀人狂就不同，就是这个犯案的人，他其实表面上看是一个成功人士，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亲手杀光了自己所有的至亲。你猜这一切起点是打哪儿起？就仅仅是在学生时代一次很小很小的说谎。
有点小时候偷针长大偷金的意思。
和你说的还有点不同，你就听啊。好，咱们首先啊把这时间来到1993年的一月深夜，在法国东部靠近瑞士的边境有个小镇，咱们就简称为普雷镇。
这是因为是法语所以必须要这样子发音吗？
这个就是说错了。反正这普雷镇上呢，那天晚上大夜里的这天也是非常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栋房子起火了，这大火是熊熊燃烧，旁边邻居赶紧报警啊。等到消防员嗡啦嗡啦过来的时候，这个火势已经非常凶猛了。消防员破门而入的时候，这整个房子就已经被这烟给糊住了。消防员首先在一楼的卧室里边找到了两个孩子遗体，一个7岁的男孩跟一个5岁的女孩。这两个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就安安静静地躺在各自的床上，就好像是睡着觉就这么死了。然后二层的主卧是他们母亲的尸体，在主卧隔壁的次卧，消防员发现了这栋房子里当时唯一还活着的人，他就是这栋房子的男主人，当时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救护车赶紧就把这人给拖到医院呀。等到第二天，关于这事儿各种报道也都出来了。如果这事儿到这儿结束的话，可能也仅仅就只是普雷镇这个3000人的小镇上一件比较大的事儿。可真正让这个事儿轰动了整个法国，乃至于后来轰动了世界，就是因为法医鉴定之后发现，所有在房子里边遇难的这些人，他们并不是被这个火灾给烧死的，或者说呛死的。法医发现两个小孩真正的死因是枪伤，然后这个房子女主人她的死因是被用绳子勒住脖子之后窒息而亡。当警方发现了这个之后，这事儿就从普通的火灾就变成灭门案了。大家就在猜测啊，是不是这家人是得罪什么人了，这是针对他们整个家族要灭口还是怎么的。而警方在深入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在这个房屋的现场没有任何撬锁或者翻动啊，或者是搏斗的痕迹。这个屋子在消防员闯进去的时候也是从里边给反锁的，也就是说这个现场没有任何外来者入侵的痕迹。
那这不就很明显了吗？
哎，可以说这个谜团啊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另一项关键性的证据。在男主人就是这件事儿唯一的幸存者 他的那辆车上，警方找到一张字条，这张字条上写了一句话：一场小小的事故和一次不公正的待遇，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疯狂，我很抱歉。
那这个是男主人写的吗？
对，就是他的笔记。警方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呢？他们觉得这是一封比较简短的遗书，也是自白书。也就是说，警方认为这场火灾就是这个男主人自己，他在杀死了自己一家人之后，自己纵火造成的。
所以他这么做是想为了销毁证据。可是他自己都打算自杀了，那为什么还要去销毁这个证据啊？难道是有其他的隐情吗？
警方就顺着这条线就往下查。这警方就说，咱们首先得了解了解这人啊，那他是干什么的呢？警方就发现这个男的对外宣称自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的高级医学研究员，在日内瓦总部工作了十几年。这事儿警方都不需要仔细去调查，到处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在所有认识这个幸存的男主人的眼中，这男的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好医生，在他整个家族里边，那是整个家族的骄傲。你想，这在 WHO 研究肿瘤，救死扶伤啊，这是。警方就说，那咱们给他单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这人在工作里边遇到什么困难之类的，他想不开了。结果这电话打过去，得到答复是，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工作人员里边根本没有这个人。
那就是冒充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猫鼠游戏里边的莱昂纳多啊，就是给自己安了个假身份假职业。
当时所有人都特别疑惑，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这人在你们那儿上班上了十几年了呀，所有人都知道。说你再查查这个名字 Dr. 让克罗德罗曼，罗曼医生，这人是你们老员工了呀。可是 WHO 的回答就是，没有，我们这儿没有这人。警方当时一头雾水啊，说怎么可能没有呢，是不是我们搞错了呀？那咱们顺着捋一捋吧，先查查这罗曼医生从医学院毕业之后是先去的哪儿工作吧。咱们呀顺着捋下来，结果到了医学院，警方发现学院的档案里边确实是有过让克罗德罗曼这人，可这人根本没从医学院毕业过。
哦，那这学历也是假的。
哎，这一下就引起了警方的警觉，说如果是照这样的话，那咱们可是找到了一个大骗子呀。因为这个罗曼医生，我之前没提，在当地那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开公司开诊所，参加名流聚会。可是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人，如果他的学历他的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造假的话，那可以说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你想想，这么一个弥天大谎要是被戳穿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所以他的结局就是他的谎言被戳穿了，这也就是你开头给我们提到的，一个人的表演被戳穿了，当时会面临多么尴尬的境地。
对，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个人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事儿，才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呢？咱们得从头开始说起。罗曼这人1954年出生在法国勃艮第地区，家境在当时啊算是比较殷实的。他父亲是一个收入不错的森林管理员，他的母亲呢在家里是家庭主妇，平时就操持家务。而这罗曼呢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罗曼在成长中啊那确实是一好孩子，从小就成绩优异，17岁就提前过了高中会考。就这个孩子的人生，如果按照他当下这么顺理成章的走下去，他应该啊要么就接他父亲的班成为一个森林管理员，要么就是成为一名医生。但这两个职业吧，对当时的罗曼来说都可以，就干哪个都行。所以当时啊他是最先去读的林业，就在林业的预科班遭到霸凌之后辍学回了家，转头又考进了医学院的医学专科，学的是药学。在进入医学院之后啊，这罗曼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而因为不在父母身边吧，这孩子学习状态可以说是有所下滑，外边玩的时间呢比待在学校里边的时间多。就在罗曼大一的那年， 他遇到了弗罗伦斯·克罗莱，是跟他同一个专业的女孩，来自普罗旺斯，咱们就叫她小斯吧。哎，这俩人一见面，一对眼神，没多久啊，就开始了约会。
哦，谈恋爱了。
对，一开始啊，这俩人还不错，可是没过多久呢，小斯就觉得他不太行，觉得这罗曼啊，平时有点游手好闲，对上学念书啊不太上心。小斯觉得说啊，你不想上学，我得上啊，你天天在外边闲着溜达，我可没时间跟你一块玩，跟你一块颓废，所以啊，咱俩就算了吧，不合适。小斯在提出了分手之后，对当时的罗曼来说是一次比较沉重的打击。你说小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正常人，你要是真不想分手，你是不是该你就收一收，你稍微上进一点。可是罗曼没有，他反而因此啊变得更颓废了。那一整个学期他一门考试都没有去考，而这个造成的结果就是他当时啊就直接自动留级了。你要是放到今天来看，这个其实说出来也没什么太大不了的，对吧？你失恋了，你这心态状态不好，考试挂了也重修，挂科重修，谁大学生涯里边没有经历过几次呢？但是好学生除外啊，你大一的课挂了，你大不了补考，补考不过你大二重修，这不没什么吗？可是在当时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里边，不设置补考，如果你当年的学分不够，你的整个学年就得重新申请，重新报考。按照我的理解，也就是说你要是在这学院里边大一没读过，相当于你得重新回去参加一次高考，让你得再够到这个学院的标准，你才能再进来，然后再进来之后一切重来，该交钱交钱。
这个确实够变态的啊。
所以说这个就意味着留级这件事儿本身成本啊极高，而且一旦公开的话比较丢人。罗曼当时啊站在这个岔路口，前思后想，他做出了一个后来来看无比荒唐，但是在当时的心理逻辑里边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既没告诉父母，也没告诉同学，甚至也没告诉自己正在苦苦挽回的小斯。他决定啊，他把这件事儿瞒下去，看看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申请复读，通过他自己私下这点努力把欠的这一年给补回来。所以在1975年9月新学年开始的时候，罗曼照常出现在校园里边，照常跟同学们一起上课，甚至考试的时候他也会去考场，尽管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学籍了。据说参加任何考试什么的，他的成绩都不会被记录任何地方，他只是在那儿领个卷子，在那儿做了之后交上去，老师一看这人谁啊，然后给卷子给撇了。等于这个时候罗曼干的事儿，就只是表演给所有人看，让大家看我依然啊还是曾经那个前途光明的医学生。
但是他胆子是真大，他不怕被发现吗？
哎，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你这样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吧，这个谎你同学们到时候总会在哪儿就发现了呀，这老师同学学校一对，这不就会发现吗？那不会通知家长吗？哎，可是偏偏呀，恰恰从这个大三开始，医学院的学生已经按照不同的方向分流了，各自上各自的课。因为这个细分啊做得非常好，你不同专业是该上不同的课呀。包括同一个专业的学生，他可能都说有些课上有些课不上。所以啊也就没有人真正去留意罗曼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专业里的学生。等于今天看到这人，明天没看到，这不影响，这很正常。而这一点呢就成了罗曼谎言的第一块基石。而另一边呢，这罗曼还没放弃小斯，他在断断续续地跟他纠缠，为了让小斯相信自己啊转去了更前沿的肿瘤研究方向，他甚至伪造了转专业的文件。罗曼看了自己伪造的这个文件啊，是怎么看怎么满意，我这手艺也太棒了，我这怎么看怎么像真的呀，这东西要是只给小斯看那可惜了。于是啊，这个伪造的文件也顺理成章地被罗曼用来跟他的父母要钱。罗曼以学业繁重没空打工为由，频繁的就跟家里要生活费。实际上他的父母给他寄来的每一笔钱呢都花在他的日常开销跟吃喝玩乐上，
其实我觉得能干成这样的事儿的人心理素质一定非常强大，因为你要搁我身上，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啊。是吧，那得多焦虑啊。那你说这罗曼他心里有没有数呢？他其实心里是有数的，他是觉得什么呀，他是觉得说我只要我抓紧时间重新申请复读，然后把落下这一年给补回来，这不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翻篇了吗？可是现实情况是，身边的同学一年年的实习答辩毕业找工作，有人跟他问起来你最近干嘛呢，他得自己现编呀，他也不了解。所以为了维持他这场表演，他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去模仿一个正常大学生该有的生活节奏，比如参加同学聚会，跟他小厮约会，装作自己也在某家医院里边实习呢。可以说真正能让他坐下来复习准备复读考试的时间反而是越来越少了，就平时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被用在了表演一个正常的学生这件事儿上。所以我觉得这哥们儿读医药学读医学院那不是胡闹吗，他真正应该去的是戏剧学院学表演系啊。就这么表演着表演着，这时间啊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来到了1978年。当小司从这个5年制的药剂学专业毕业之后，成为了名正式的药剂师。而罗曼给他的承诺是，等我从肿瘤专业毕业找到一份出色的工作，咱们呀就复合吧。可是这个承诺啊，把罗曼给逼到了悬崖边上。都已经到这份上了，如果他不硬着头皮把这个表演给继续下去，不仅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这个表演要穿帮，还要眼睁睁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彻底离开。而扮演一个学生跟扮演一个有稳定工作的社会人，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呀。罗曼又是思来想去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决定继续演下去，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这个已经撑不住的谎言。而这个时候，这个谎言就从我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变成了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罗曼很快就发现这条路呢比他想象中的更加难走。法国的正规医疗机构医院啊什么的，招人的时候都要求出示医师资格证，而规模越大的机构核查的就越严格，甚至啊会直接向学校核实在校成绩。所以说这也就别想说我伪造一证书啊是什么的了，这个基本啊跟你直接把你伪造这些东西拿到警察局去跟他们自首没太大区别。那往上够不到，那我往下够一够呢？这些大医院大正规机构我去不了，那普通的药剂师护理这些东西呢，这些岗位行不行呢？这些岗位的要求倒是没有那么严格，可是这个又跟罗曼自己吹出去肿瘤研究精英的人设对不上。你说你一个高精尖专业下来的学生，要是干了一普普通通的工作，跟他平时营造这套东西不一样啊，这不就有点这高陈低就的意思吗？在面子上他接受不了这件事儿。于是罗曼到了一个非常偏门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几乎没人会去核实也没人敢去核实的机构，也就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医疗卫生机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HO。 罗曼当时心里想是怎么想怎么合适，那这假装上班假装在哪儿不是假装啊，要玩干脆啊咱们就玩一最像样的。同学就算当了什么高管当了主治医生，那我这 WHO 出来那你们那都不叫事儿。于是1980年6月，罗曼找到了在药店上班的小司，说自己有个惊喜要告诉他。罗曼当天晚上是表现得红光满面兴高采烈的，不用他说小司当时也能明白这肯定是有什么特别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他。结果果不其然，那顿晚餐上罗曼就跟小司官宣了自己被 WHO 总部聘用的消息，而且双喜临门，那天晚上罗曼还就着这个机会跟小司求了婚。同时带来这两个好消息，小司当时啊是被幸福给彻底淹没，当场也就给答应了。同年8月，这俩人登记结婚。在婚礼这一套完成之后，罗曼自己开车去了日内瓦，他要去进行他这个所谓的入职安排啊，说是我得跟 WHO 去报道去。实际上呢，他是为了维持他这个谎言， 去找一个跟这个工作相符的住处。可是这个日内瓦这个地儿啊，租金啊非常非常高。你想，这罗曼他可是没有任何正经工作的，也不能老是找父母要钱。就在日内瓦开车逛了逛，周边看了一圈，没有任何合适的地方之后呢，就在他一筹莫展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他开车穿过了瑞士国境线，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法国小镇，就是我们在一开头提到过这个普雷镇。这个镇子整体不到3000人，紧挨着日内瓦国际机场，房租便宜，但这个出行啊会比较绕路，不太方便。而镇上几乎没有日内瓦的本地人。罗曼开着车在这个地儿转悠，是越开越满意。首先，这个镇上没有日内瓦本地人这件事儿，对他来说就非常好。就如果说他日后跟小斯住到这个地方来，他的妻子小斯即使跟邻居聊天，他这份虚假的工作也不会露馅。其次，这个地方跟他之前住的地方，就医学院那边的地方，路上隔了一座大山，如果不是刻意绕路来这儿的话，根本不会经过这里，所以说也不用担心遇到旧相识过来问东问西。于是罗曼当即就拍板说，这个就是咱们以后居住的地点，咱们以后啊就住这儿。你看，这不是一时兴起的选择，这个位置对罗曼来说那可是太合适了。可以说他之后这个谎言维持了整整18年，跟他选这个地儿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非常好的地基。在罗曼跟小斯两口子结婚搬到这个普雷镇之后啊，这婚后的日子看起来是无比幸福的。罗曼每天早上开着车去上班，而小斯呢在家操持家务，周末啊去湖边钓鱼，进城购个物什么的。可是看起来跟其他正常的夫妻俩没有任何区别，而真正的区别就是在于这罗曼他其实并没有班上。那既然又不上班，那每天开车出门，那他是去哪儿了呢？
你说的这个现象我知道在日本很常见，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就业环境压力比较大嘛，会存在有一部分中年人被裁员之后，他不敢告诉家里人，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人开口。因为你知道，其实因为大多数的日本家庭其实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传统的，就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模式，所以往往他们为了维持自己家里一家之主顶梁柱的这种形象，所以在面对自己中年被公司裁员的这种情况之后，他们会选择隐瞒自己被裁员的事实，就还是假装该出门出门，
到点回家，
对，还是假装自己在上班，但实际上每天出门也就是去打会儿弹珠啊，或者是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休息这种。
哎，你说这个现象跟罗曼他这个情况还真是有点相似。罗曼也是假装上班，很多时候他就是白天出去开车出门，把这车停在公路边的休息站是什么的，买份报纸，坐着就一边啃面包一边看报纸，一坐就是大半天，看看窗外这些车子啊，这些人，观察观察他们，就什么从早坐到晚，然后就回家假装啊在外边上了一天的班。偶尔呢他还会精心策划一下去外地出个差，但就是假装出差啊，他会提前预热，跟妻子小斯交代好行程，然后收拾好东西，郑重其事就出门。但实际上呢，就是在临近的城市里边订个宾馆，自己一个人窝在这个床上，从白天看电视看到晚上。我当时看到他这个事儿里边，我觉得最荒诞的就是这儿。你想，他在外边这个宾馆里边坐着自己看电视的时候，他虽然是他最孤独的时候，可是也是罗曼生活中唯一最真实的这么几个小时。其他时候他的整个生活都是在演戏，都是在表演。
那看来确实是老戏骨了。
哎，而除了扮演这个上班之外，他确实每天也没闲着。除了在外边发呆之外，他还会学习跟社交。学习是干嘛呢？就是在日内瓦各个机构的公共图书馆里边去自学肿瘤研究的相关文献。因为你这聊起来专业知识你不能露馅啊。而社交是干嘛呢？就是去穿梭在各种医学人士相关的酒会上，去混个脸熟。他有时候会自称是法国医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有时候啊 又会自称是 WHO 的新人新员工，有时候又说自己是在读的博士生啊，是怎么呢，反正靠着不同的身份啊，去外边去结交一些真正的业内人士。而结果不到一年时间，罗曼医生这个人设已经在日内瓦的非正式的社交圈里边站稳了脚跟
啊，这么容易就骗过大家了。
其实你想想也是，你在这些联谊会啊什么交友的场合，这酒会上，你要是遇见一个人，他是自称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医生，而且你跟他认识，可能还是朋友的朋友跟你介绍的，说这人是法国一个医生，我想可能大多数人也不会想着说，也没有那个精力去想说我去验证一下你是不是说的是真的，因为大家也不过就是萍水相逢，我知道有你这么一人不就行了吗。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而随后罗曼的女儿卡洛琳跟儿子安东尼也相继出生了。到这儿，罗曼这个谎撒到这时候就已经不是说我骗骗小斯这么简单了，他真正有一个家需要去养活了。罗曼只是声称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并不是真正有这个工作，他说他是 WHO 的员工，人不给他发工资啊，那他平时这些钱哪来呢，那他得生活，他得开销啊，他得养孩子呀。哎，罗曼第一部分的收入来自他的父母，他把从瑞士金融机构搜集来的投资资料带回到家里边，说服他父母老两口把一辈子积蓄投进一个他所谓的高回报理财产品里边。面对一个出人头地的儿子的劝说，老两口也是没把持住，很快也就相信了。而这笔钱罗曼每个月划来一点儿，去假装这个就是 WHO 每个月给他发的工资。而罗曼收入的第二个部分就来自于他自己给自己编的这个肿瘤专家的人设。由于他长期在一些高端酒会上混脸熟，久而久之呢，大家也真当他是个人物，人惊人的这么介绍着，大家慢慢心里边也都记着说，哦，治肿瘤有这么一个叫罗曼医生的人。而这一圈有钱人里边，他也不乏有一些亲友是患了癌症的，那这癌症可是大病，那不能小看。转念一想，哎，我不是认识一个叫罗曼医生的人吗？他不是肿瘤专家吗？有这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很多人啊，就把身边上患了癌症的这些亲戚朋友的介绍给罗曼，还问一下专家的意见。结果一问，这专家还真有门子，凡是上门的人，罗曼就给他们兜售一种所谓的还处在实验阶段的抗癌特效药。那这特效药是什么呢？不过就是换了个包装的维生素。
他这是在上演我不是药神。
哎，你想想，这事儿发生的时候是80年代，这个医疗水平啊还不发达，许多得了绝症的患者啊，愿意花费任何代价去赌那一线生机。
不过人家我不是药神里边卖的好歹是有用的药，他就是直接卖安慰剂啊，这不就类似于让你去练功吗？
治病
啊。
罗曼就正是利用着大家这份绝望，他其实心知肚明，这个药吃了就这点维生素那肯定是什么用都没有的，所以他在开药的同时啊，他也会建议患者继续进行常规治疗。因为结果就这么，有一部分靠着正规治疗他真正康复了的患者，就把这功劳啊全给记在了这个罗曼医生的头上啊，都是因为这个特效药，哎，这真是好东西。而那些不幸去世的患者呢，罗曼则会以来找他找晚了，或者常规治疗方面出了问题，这些理由哎一笔带过。人就是治好了那都是他的功劳，那治死了那不关我的事儿。罗曼可以说就这么歪打正着的靠着这个抗癌特效药，这个所谓的抗癌特效药闯出来的名声，是越混越有底气。1986年他甚至啊主动在高档酒店办起了同行酒会，邀请了日内瓦医疗系统里边所有的中高层人士，包括后来出任法国卫生部部长的政要也来出席了。这个酒会呢也办得是非常成功。那一晚上有一位来自世贸组织高层对朋友就感叹说，哎呀，在罗曼医生身边啊，你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他的人格魅力跟学识啊真是太渊博了。
那这下更没人怀疑他了。
我觉得这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太怀疑自己了，自己都信了。也正是在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这个酒局饭局里边，1988年前后，罗曼在巴黎的一次晚宴上认识了一个叫香台的女人，咱们就叫她小香。小香这女孩聪明爱笑，擅长在社交场合里边游刃有余的周旋。那天晚上酒过三巡，罗曼端着这个高脚杯，用着他那套惯用的说辞介绍自己，说我哎，我是肿瘤领域的研究专家，平时啊日常生活就是往返在巴黎跟日内瓦之间，我手里这些没公开的临床项目那个个可都是大个的。这香台啊是听得饶有兴致，俩人是聊到宴会散场都意犹未尽。罗曼就对小香发出了邀请，说咱们啊换个点聊吧，咱们换一个私密的地儿，我好好给你讲讲我这肿瘤方面的知识。
反正就是聊到酒店去了呗。
哎，聊到酒店去了。在之后的日子里，罗曼觉得说我这好像可以啊，你看我这表演出来的身份不仅是帮我成家立业了，又能赚钱，又能帮我去获得这些陌生女性的青睐，而且最重要的，我这个时间自由啊。你想毕竟他不用真正去上班，他都是假装去上班，这不就给了他充足的时间跟机会去跟他新认识的这个情妇小香见面吗？而在妻子那边是毫不知情的，在妻子脸里边他就是正常出去上班了。于是罗曼就这么开始隔三差五的以开会出去出差为由离开了普雷镇，实际上呢就是去巴黎去见小香，俩人在酒店房间里边共度良宵。而罗曼去海外度假的时候也经常带着小香同行，把他介绍成合作机构的同事啊，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对这个小香来说，跟罗曼医生在一块这一段关系虽然说是隐秘的，但是热火朝天。他也从来没想过他眼前这个又体贴又多金又谈吐不凡的罗曼医生从头到尾都是一句空壳。咱们就是说啊，罗曼这人本身啊他脑子也不笨，他很快就意识到小香本人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可以用来赚钱的工具，因为她美丽，交际面又广，认识不少这个手里握着闲钱的富豪。罗曼就开始怂恿他，让他把自己包装出来的这个高回报投资项目介绍给这些富豪，而小香也信任他，也乐于去帮他去牵线搭桥。于是啊，一笔又一笔的资金就通过小香的手流进了罗曼的账户里边。据案发后的统计，仅仅前后经过小香的手骗来的投资就将近100万法郎。他说小香这个时候不仅是罗曼的情人，也是他诈骗事业里边一枚棋子。1988年，罗曼干脆用自己的名义成立了一家私人肿瘤治疗机构，就利用自己的手里积累多年这点人脉就开始募资，也承诺了丰厚的回报。他甚至从1989年起把他账上所剩不多的钱直接以分红的名义返还给了早期的投资人，制造出了接近100%年回报率的神话。这个消息一传开，来自纽约、新加坡、香港的投资者纷至沓来。当时时年34岁的罗曼一跃就成了日内瓦地区最富有的青年才俊之一。他开始频繁地出席他所谓的这些国际医学会议，其实这就是说给家人跟投资者听的。真实情况是，罗曼隔三差五的就飞去蒙特卡罗、拉斯维加斯豪赌，去租游艇、办派对，把这些骗来的钱啊挥霍一空。所以说，他这一个靠着说谎撑起来的人生，走到这一步，这个谎言本身反而是他最大也是唯一的一个资产。可是这个歌舞升平的日子总会有尽头的。到了1992年年初，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全球的投资人啊都陷入了恐慌，罗曼的投资机构也被波及了，很多人啊就不愿意再继续追加投资了，反而开始催他兑现分红。那我们都知道，罗曼外强中干，很快就撑不住了，先后两次跳票，只能一再跟大家许诺1993年年中一定能还清大家钱。几乎在同一时间，那些曾经通过小香投资进来的富商 也开始上门讨债。他们找到小香，逼问投资的钱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小香是百口莫辩，急得团团战，跑去问罗曼呢，罗曼却只是告诉他，哎，再等等，我一定会解决的，得就把他给稳住。到1992年12月，一名瑞士的银行家因为怀疑自己陷入了一场庞氏骗局，所以他雇佣了私家侦探去调查罗曼，结果就发现所谓投资的钱从头到尾都没有流向过任何工厂或者研究机构，而是全部进了罗曼的私人账户里边。这个人当场就报了警，罗曼被警方带走问话之后呢，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被释放了，但是要求他继续配合后续调查。与此同时，不只是这里，他家里边也在同一时间发生问题。罗曼的母亲收到了银行寄来的透支账单，让老两口对罗曼的情况产生了疑问。而罗曼自己家里这边，与当时警方因为这庞氏骗局诈骗的事儿在调查罗曼，所以这个电话呢打到了小斯那边，去询问关于她丈夫的信息，就问他一些关于他工作相关的情况啊是之类的。而小斯呢打算翻翻家里的通讯录，说找找上面有没有什么丈夫的同事啊，或者同一个工作单位的人去问问。结果就在这会儿，她发现她根本在这通讯录上找不到任何能够证实她丈夫工作单位的人。小斯对此也产生了疑问，她甚至偷偷雇佣了私家侦探去调查她的丈夫罗曼，而得到的结论，私家侦探说罗曼所说的那个单位里边压根儿没有罗曼这个人。
那现在这小斯也知道了，
可是小斯没有立刻跟丈夫摊牌，她心里想说除非她丈夫亲口承认，否则她不愿意相信这一切。1993年1月，小斯就这件事情不断地追问罗曼，而罗曼每每被问到这件事儿，也都是搪塞过去，或者说是直接挂电话。终于在有一天警方再次来电之后，罗曼是支支吾吾地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小斯看在眼里也大概就明白私家侦探说的大概是真实情况，而罗曼可能心里也明白，说我这个谎应该是撒到头了。就在这一天，罗曼出门驱车前往了日内瓦，以打猎为由购买了多发.22口径的步枪子弹和一支消音器。那天晚上回到家的罗曼先让妻子把两个孩子给哄睡着，随后俩人在卧室里边开始谈心。罗曼维持了整整18年的谎言，在这一刻终于被摊在了这间卧室灯光下边，彻底暴露了出来。小斯当时几乎是崩溃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他面前这个成功又体面所有人都尊敬的丈夫原来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我大概能想象到他当时那个情绪，可能就非常不理解，可能也非常愤怒。而罗曼这个时候呢也情绪失控了，开始跟他吼道，说要不是当年你抛弃了我啊，你要跟我分手，我怎么会去撒谎呢？怎么会在之后越陷越深呢？
他这个 PUA 话术是一套一套的，完全不往自己身上想。
这天晚上在争吵之中，罗曼彻底失控，他动手将自己的妻子小斯打翻在地，随后从床头上抄起台灯的这个电线勒死了他自己的妻子。做完这一切，他去洗手间把手上的血给洗干净，收拾好了床铺，把妻子的尸体藏在了床底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平静地躺在了床上。第二天一早，罗曼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把7岁的儿子跟5岁的女儿叫醒。他告诉他们，起床之后动作稍微轻一点，因为妈妈还在睡觉，别把她给吵醒了。两个孩子乖乖地爬起来，跟着爸爸来到客厅。他们家有个老规矩啊，早上起床先看一会儿动画片，然后再吃早饭。罗曼给他们打开电视，放的是《三只小猪》。当天早上，兄妹俩在这个沙发里一边看动画片，一边是互相打闹，谁也没有察觉到隔壁房间里边他们的妈妈小斯已经再也不会醒来了。过了一会儿，罗曼随意找了个借口，说感觉兄妹俩体温有点高，让他们跟他回房间去量量体温。 懂事的小女儿卡罗琳答应了之后，回自己的房间去拿了体温计，罗曼也跟着她进了房间。他告诉小女儿卡罗琳说，要不你先进去睡一会儿吧，再多躺一会儿。卡罗琳也听话，侧身躺下了。下一秒，罗曼掏出了那只已经装好消音器的.22步枪，对着女儿的头开了一枪，砰一声闷响。罗曼走出房间，又把儿子安东尼给叫来，用同样的说辞把他也给带回了卧室。接着就又是一声枪响，罗曼把被子拉起来盖过两个孩子的头。这一刻除了他自己弄出声音以外，这整栋两层小楼里边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声响了。罗曼一个人走出了家门，离开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忘记去检查一下邮箱，把里边的信件给取了出来，就表现得像是一个再正常不过准备开始迎接新一天的丈夫跟父亲。
其实我在想，由于他长期都在扮演一个不是他本人的角色，所以其实父亲包括丈夫这两个角色也只是他扮演的其中一种而已。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表现得这么无情，可以说是冷漠吧，就是因为当他从他一直扮演的这个角色里边抽离出来的这一刻，他感觉不到他曾经维系的这个谎言这个身份跟他本人有什么关系，所以对这一切才可以表现得那么漠不关心。
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咱们继续说回罗曼，当天早上他把车从车库里边开出来，后备箱放着那只装满子弹的步枪，一路开往了60公里外的儒拉，那是他爸妈老两口居住的地方。两位老人看到儿子忽然登门，是比较喜出望外的，非常热情的就招呼他说赶紧一起来吃早饭。饭桌上罗曼看似不经意的提了一嘴说，哎，我刚才楼上通风管是不是有点不对劲，还声音不太对，咱们得上去看看。父亲也没多怀疑，起身就陪着他一起上楼去检查。父子俩一前一后的上楼梯，就在老父亲弯下腰跪在台阶上凑近通风口查看的那一刻，罗曼从背后掏出步枪对着他爹的背后就是啪啪连开两枪。接着他走下楼来到客厅，由于有这个消音器的存在，他母亲是完全没有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还在这儿收拾盘子碗的什么呢。罗曼从背后举起枪对准了他的母亲，啪又是一枪。在他离开之前，他甚至没有放过他家里边老两口养了很多年的一条狗，他对着这狗也开了一枪。从此他父母老两口的这整栋房子也再没有任何声音。接着罗曼没有停下，他继续开车离开儒拉直奔巴黎，他打算去见小香。
他这是准备把所有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都杀光吗？
他这个脑回路可能比较奇怪啊，你说你真是你编了这么弥天大谎，你编不下去了，你能不能自己自行了断，你干嘛拖着别人一起呢？罗曼到了巴黎打电话把小香给约了出来，说是要带他去巴黎见一位朋友。小香是毫无防备的就上了车，途中啊这辆车就驶入了一片林间小路，罗曼突然之间就停了车，猛地就扑向了坐在副驾驶上的小香，双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小香是拼命挣扎，一边喘息一边哀求，你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这份上，我求求你放了我吧，饶我一命。在小香的求饶之下，也不知道罗曼是于心不忍啊，还是忽然念起了旧情，他逐渐就松开了手，开始在原地崩溃大哭。接着他开着车把惊魂未定的小香送回了他在巴黎的家，而罗曼也反复叮嘱小香绝对不能把今天晚上的事说出去。小香在极度的恐惧之下就答应了罗曼，当然这也不过就是小香对罗曼的一个谎言。在离开了罗曼之后，小香是一秒钟都没有耽误，立马就去到警察局报案去了。这小香报案是在巴黎的警察局报案，这事儿到罗曼居住的这个普雷镇还得一会儿呢。当天啊罗曼独自开车回到了普雷镇， 他在电视机面前坐了一下午，看电视看了整整一天，一直到夜里，他才把妻子跟两个孩子的尸体挪了挪，倒满了汽油，然后点了火。他自己则吞下大量过期的安眠药，走回了自己的卧室里边躺下，等待一切的结束。只不过是消防队啊，到的比他预想中要快。当消防队员破门而入，冲进这间烟雾弥漫的屋子的时候，罗曼安眠药是过期的，这时候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睡着了。就这么的，才来到了在一开始咱们讲述的那一幕。而这之后，火灾现场唯一被发现的这个男主人罗曼，在医院里边苏醒了过来。可以说，有些谎言啊，你一旦被戳穿了，就会发现其实处处都是漏洞。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无数的证据去证实罗曼的罪行。1996年，法国安省法庭以故意杀人、诈骗、纵火等多项罪名，对罗曼提起了公诉。由于当时法国已经废除了死刑，检方只能要求法庭判决终身监禁。1996年7月2号，法庭判决罗曼终身监禁，22年内不得假释。在法庭上，公诉人反复追问罗曼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的谎言破灭之后，你为什么要杀死你的全家人？而罗曼给出的回答后来被无数的媒体反复引用。罗曼给出的答案是，大概是为了让他们的那种眼神消失。因为他指的可能就是当他们发现罗曼这个人真实的面目之后，那种失望透顶的眼神。
他这个有一种就是知道真相的人如果不存在死了，那这个真相没有人知道，那就说明
他还没有露馅。
对，
罗曼还没说完，他还有下半句，就是对于为什么要杀死全家人这个问题，罗曼说他自己没有答案，他只知道一个谎言要用另一个谎言来圆，而他这样一干就是一辈子。2019年，哎，这就离现在非常近了啊！在服刑26年之后，罗曼申请了假释。经过多轮的延期审理，布尔日上诉法院最终批准他的请求。时年65岁的罗曼走出了监狱大门，他被要求从此佩戴2年的电子脚环，并接受10年的管束，禁止踏入案发所在几个大区，也禁止他接触任何受害者家属，也不得对媒体谈论自己的罪行。
我等于说他现在还活着，
哎，还跟街上溜达呢。罗曼出狱的消息传出之后，小斯的哥哥，也就是罗曼的大舅子，被问及对这件事的看法的时候，对媒体说，罗曼还能出狱真的是让人非常沮丧，也难以理解。法庭应该知道，以罗曼的性格和他的智力，完全可以在出狱之后再次蒙骗所有人，只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既然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那就应该拘禁他直到死亡为止。
我知道他的顾虑，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觉得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即使他在监狱里边住了那么长时间，他可能出来之后不会继续杀人了，但是撒谎这个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界定的，谎言一定是到被拆穿的那一天才能确定它是谎言
啊！就算最后这谎言又被拆穿了，凶手又伏法了，但是这个伤害是已经造成了的。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啊，就是因为你可别忘了，这是一个靠着他自己的表演活了18年的人，过完了整整的一生吧，可以说是。你要如何确定他现在的悔改不是一场新的表演呢？这个案件事实的部分我就讲完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这所有的这一切后来发生这点事儿，其实都是因为在最开始那个岔路口，一个大一的学生没考过该考过那个试。我觉得那一刻罗曼其实可能跟无数的刚刚走出校园正在迷茫以后该要怎么办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都害怕让父母失望，害怕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显得不够出色，害怕自己承认 我现在是一个失败者，可人就害怕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再也撕不下来了。只不过大多数人在那个岔路口的选择是咱们咬着牙承认，大不了重新再来一次。而罗曼选择了用一个谎言先把裂的这个缝给糊上，而这个谎言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在一开始他可能只是想通过这个谎言融入大家的社交圈子，或者说追回这个女友的芳心，可是渐渐的我认为他是在这个谎言里边能感受到这种快感的，就是骗过了所有人这件事本身就让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他才能够这么一路演下去。在这里我想提到罗曼在法庭上留下过的一句话，他在法庭上说啊，他说我的社会身份是假的，但我的爱是真的。
你会信他这句话吗？
我不太相信，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最讽刺的地方就在于，你说当一个人连我是谁，我做什么工作，我上了什么学校，我今天去了哪里，这些最基本的身份信息都要靠你日复一日的表演去维持，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其实早就分不清楚他自己是谁了。所以当他说他爱他们是真的的时候，这个我说真的我是一点都不信的。他的家庭，他的学历，他的事业，我觉得他的一整个人生就像是他自己编的一个剧本，
跟大家玩剧本杀，
到最后所有人识破了他的面具，这个剧本快要被戳破的时候，
快要穿帮的时候，
他杀掉的与其说是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如说他杀掉的是所有能证明罗曼一生从未真实存在过的证人。
哦，啊，还真是，其实就是害怕他自己被看穿，被别人发现他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嗯，这个案子我听完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我觉得罗曼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我们好像都会有所经历，比如说刚毕业的时候，刚找工作的时候，我也很能理解像我们习惯性的去报喜不报忧，也是为了给自己省去一些麻烦的事情，
或者说不让家里人担心。
对，只不过大多数人都不会像罗曼一样走向这么极端的境地，所以你说这种是不是可以分情况来看，就是你去报喜不报忧的原因到底是为了不想让其他人担心，还是说只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
啊？就是你骗骗哥们儿可以，你别把自己给骗了，是吧？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啊。虽然说这个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可是你也别太给自己当回事儿了，是吧？
对啊，你一个谎又一个谎的去撒，那到底要撒到什么时候呢？
得，今天我们的案件就讲到这儿。好，感谢你收听放个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这里是放个案件栏目，在这里我们会精选一些国内外有特点的精彩案件，尽我们的全力为您还原案子全貌，和您一起梳理时间线、人物关系和作案逻辑，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聂，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